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开心啊，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精彩的受欢迎的嘉宾啊。这位嘉宾呢，他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生命教育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老师的一个特质。那么其实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对他都很熟悉了啊，因为他是法鼓山系列的一位有名的生命教育系列的老师啊。虽然他非常客气，他说我太夸张了，其实我没有夸张啊，郭崇瑜教授，我有夸张吗？郭教授，您听得到吗？郭教授，您听得到吗？Hello， 顾教授您好。奇怪。好，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啊。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想换门窗的朋友和装修团队请注意，有数十年门窗生产经验的凯悦门窗是美国少有的从型材到门窗研发、生产和安装一条龙企业，是美国主流社会和建商首选的供应商。凯悦门窗有三大系列窗型，从普通落地推拉门到高档时尚折叠门、多轨门和尽显尊贵潮流的纯黑色外框彩色门窗系列。凯悦门窗品质最佳，服务最优，价格最好。626-579-5899 579-5899。
松丽假期一票两国，先去日本大吃美食，包括双酱牛沙布沙布、大阪螃蟹宴，接着到韩国吃百年老店米其林一星的人参鸡汤、米其林推荐的牛尾汤和炭火烤韩牛。
哇，这也太过瘾了吧，两个美食天堂一次全享受。
还不止呢，住的也是一流的哦，赶快找松丽假期才有这样的安排哦。323-266-8988。
松丽假期一票两国，日韩美食之旅等你一起走。323-266-8988。最近利率下来了，我想买房子。
贷款要小心，有的人报价特低，等找他做贷款又找理由漫天开价。
很多人贷款都找徐光祖老师，为什么？
徐老师不乱报利率，锁定利率时和你一块商量，按当时最佳利率锁定。
徐老师有句名言，我说可以就可以，贷不下来他赔你定金，白纸黑字。
交易完成，徐老师还贴心赠送1000元搬家礼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房屋贷款就找徐光祖老师，626-328-5403，626-328-5403。
我是黄海蒂，海蒂晃。
美国奥奇国际金融、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隆重宣布，我们继续推广开户即送35%红利年金产品，开 IRA、开 SCP 做退休金及教育基金，投资保底，终身永续收入，还有产品提供250%额外增值生长。买年金、买终身与指数型人寿，设计个人及公司的税务规划，运用各类信托策划财富传承。美国奥奇宏盛与全美金融保险精英合作，帮助您和您的客户从今天出发，实现辉煌的财富管理及自由。请电美国奥奇宏盛1-800-340-1688-1800-340-1688。各位听众，从4月5号开始，1300电台每星期六早上8:30到9:00播出空中淘宝节目，给广大听众提供一个免费买卖自家物品的平台。请记住我们的空中热线电话626-585-1300，626-585-1300。通过广播买卖个人物品比社交平台快，要卖什么想买什么，星期六早上8:30一通免费电话很快成交，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免费平台。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度的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法鼓山系列的生命哲学老师郭崇瑜教授啊，郭崇瑜博士。那么他是一位非常丰盛的一个人啊，他做很多心灵环保的教育，也做很多生死学啦，哲学家咖啡馆的对话啦，禅宗的诗记啦，还有当代的应用实践哲学啊，心理学、禅修理论与实践等等，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呢，我们郭博士，我要应我的应我和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愿望啊，要和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叫做爱情关系学。 辜教授请开讲。嗯
啊，丁丁好。哎，这个主题其实缘起是一个蛮有趣的开头，就是我之前在丹江有兼了一门课，本来我是想说硕士，然后我们要上一点严肃正式的课程，所以我原来课程名字叫做爱情伦理学。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包括你自己在内，跟你谈爱情要谈伦理，小时候我们都上什么公民与道德、生活与伦理，所以听到伦理大家的感觉就是哈，为什么又来说教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想，那伦理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伦理就是讲关系，我们从小到大听到各种五伦啊、六伦啊、各种伦，其实都在讲面对关系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或态度，甚至心境去看待它。所以后来我们就把主题换成了爱情关系学。那其实我们会发现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一直在一种关系里头，每个人跟每个人、跟这个环境、跟群体，我们都是建立在关系上面。比如说我跟你的关系，你跟别人的关系，或我跟环境的关系，都会有一种从自己开始慢慢扩展出去的不同的面貌。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以前很有趣的一个大陆的说法，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当然有啊，鼎鼎大名的说法。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包括在爱情里头也是，你喜欢一个人，你跟他建立的是个愉悦的关系的时候，那个爱情对你来说就是养分。但如果你在爱情里头或者这个关系变质了，那你的整个身心状态或者是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会从最美好的变成最痛苦的。所以关系其实是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啦，都是很重要的基础。那谈爱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是郭老师，郭老师，我想先打断，稍微打断一下。
嗯，
奇怪，我们的背景有一个怪音，我不知道那个怪音是哪儿来的。
下雨吗？
请问你是把电话放桌上，就是
这样声音好一点了吗？
应该是好一点了。嗯。
哦，我刚刚所在的地方是台北，现在正在下大雨。
哦，是，
对，
是。
所以你刚听到的是应该很浪漫的声音的关系。
听说下大雨会促进爱情关系，
也有可能是绝望的关系。
好，继续发挥。
有拿伞的时候是一只小雨伞，
嗯、
对，
嗯，一只小雨伞下大雨是不够的，
但是两个人会因为在伞下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关系会变好。但如果少了一把伞，关系就坏掉了。所以爱情里的关系是很脆弱的。
嗯，你今天独角戏唱久一点，然后我们再对话嘛。
是吗？
嗯，
我以为你要一直跟我聊呢。
也是想跟你聊，但是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嘛。我跟我朋友讲说，哎，今天我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爱情关系学，然后他们一听啊，辜教授要来聊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很多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呢，嫌我太啰嗦呢。
但我觉得广播不是就是要互相聊天才会有趣。如果这种主题拿来上课，我其实觉得学生不太会想听的，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在上生死啦，或者是会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聊爱情，通常我不是跟他们聊爱情，是他们遇到爱情的课题
来
走到我面前来谈，所以我常常会讲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有两件事呢是没有办法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生命的体验。但是体验的过程你会遇到困境，所以你需要有人像哲学家咖啡馆这样，或者是一个哲学咨商或哲学陪伴的方式跟你聊聊。那这两件事，一个叫生死，一个叫爱情，就是 你面对死亡这件事，别人怎么跟你说？你不需要恐惧啊，你不需要焦虑啊，啊，人已经走了啊，你要节哀啊，你不要难过，都没有用。因为当事人他就是需要时间去面对，爱情也是一样，你跟他说什么样的爱情是最美好的，什么样的关系是最合适的，也没有用，因为人掉在那里头。就像我常常给你做的比喻，发烧了，你在发烧的时候给你药吃比跟你讲道理有用吧？可是就算给你药吃，你吃了药昏昏沉沉的，你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去看待。所以爱情关系其实很大的一个课题是回到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当中，怎么去看待这段关系，跟你的不管是你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你当下发烧的状态，这个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我觉得这时候讲旁观者清有点无聊啦，应该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主客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在爱情的关系里头，我们是把对方当成另外一个主体，还是把它当成客体，你跟他建立的关系就不一样。
这个老师就喜欢谈主题课题，你可以厘清一下主题跟课题的差异吗？
主体跟课题啦，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啊，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对象，当他是一个客体的时候，你会把他当成一个，讲的不好听叫物化了，那好听一点就是说你把他当成一个你的对象。所以当你把它当成一个你的对象，它是隶属于你的，所以你怎么看待它是从你的主体来判断或决定的。比如说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觉得他在你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是从你自己出发。所以他是一个对象，你看见的就是由你眼中看见的他，而不是他本身。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另外一个主体，你们两个的关系叫做互为主体，这时候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你不会想象他是配合你的，他必须穿成你想要的样子，他必须要扮演你想要的角色，甚至他要用你喜欢的方式跟你互动。所以主跟客的关系就会影响到这一段关系。
是。那像现在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面对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的孩子在谈恋爱，而这个孩子在谈恋爱呢，如果这个父母呢，比方说我还有一个朋友真的够搞笑的，他女儿在念大学，他女儿的大学的导师打电话给家长，告诉家长说你的女儿现在在学校正如火如荼的谈着恋爱，而他恋爱的对象在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看来完全不匹配，因为他那个女儿是超级优秀的那种啊。他说他这个对象呢，论家世、论人品、论学习能力、论任何一方面都远远及不上你的女儿，甚至于论长相都远远不如他。但是我们对于你女儿的这种废寝忘食的谈恋爱的这个爱情高烧呢，感到非常的有义务要跟家长报告。你看这是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啊。我就在想哇，还有这么负责任的大学老师哎。
其实同学也会这样子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在跟他的同学谈恋爱。那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就跑来跟我说，老师你要救救他呀，那个男生不是好东西啊，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在一起。我说你管得太宽了吧。
那所以那个老师你就觉得刚才那个老师也是管得太宽了，对不对？
对。
可是你知道那个家长跟我说，我那家长是我的好朋友啊，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点感激那个老师，那因为他觉得那个老师很关心他的孩子嘛。
因为他管的是也许他自己也不认同的关系啊，比如说如果他认同他女儿的对象，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老师多管闲事，他如果不认同这个对象，他就会觉得多一些人在帮他阻止啊。所以
是
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把女儿当成客体，就是这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希望他过出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他结交什么样的对象。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孩子当成主体，你会换一个方式去想，这小孩喜欢什么，他想要结交什么样的对象，他要跟谁产生他的爱情关系，不一定会变成是配偶，但是在他成长的历程当中，他难道没有尝试谈恋爱，谈一个别人眼中不合适但他自己可能非常着迷的关系吗？这就是主体意识嘛。
你的意思说他有权利这么样的过他人生的一段时光？对呀，
是啊，就算他结了婚，跟一个大家都认为不合适的对象结婚，这也是他的选择啊。我们每个人不是也都在经历各种选择里头，就是像我有一个老师，每次在讨论论文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来除错的。我就跟他说，那你以后不要当我学生的口试委员，因为为什么学生的论文要用除错的方式去看待，应该是怎样可以让他的论文写得更好，给你给他一些你的建议，但不是请他配合你认为的对错去删改或修改。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主体意识给对方主体的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呐、啊。但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在角色当中扮演一个你是主体他是客体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总会觉得我是好意，多少人用好意的名称去否决别人或者是替别人做出人生重大决定呢？所以我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跟我说我是好意耶，你为什么生气，我就会说我不需要你的好意才能把我的人生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啊、多少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绑架你的人生，或者是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那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主体意识很清楚的状态下，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们，那在爱情里头，不管这个主体跟客体的关系是来自旁观的人还是相互的双方，其实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绪绑架、情绪勒索的状态出现。
嗯哼，所以其实真的难怪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只会讲一句中文，他认为这句中文就够他用了、嗯、那句中文叫做不关你的事。每当他妈妈的朋友来问他这个那个，他就不关你的事。哎呀，真是，其实人要是能认清这一点的话，就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在吃冰淇淋、
嗯、
然后就有一位阿姨就很好心的就跟她说，
这个笑话，
对、
嗯、
就说你这样吃会太冷了呀。那个小女孩说、嗯、我奶奶活了102岁，那你把说下去。
奶奶活了102岁，那跟她吃冰淇淋有关吗？说没有，她从来不会多管闲事。
对。讲得太好了嘛。对呀、啊、他从来不多管闲事。
所以我们以前常讲嘛，说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啊，
就是啊，就是
有一种爱情就是你妈觉得这个爱情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爱情关系学第一个要修这个学分的其实不是爱情的双方，而是看着别人谈恋爱的他者，不管你是长辈不管是朋友，你好像也曾经对我的婚姻即将进入婚姻状态有过一个你的忧虑。
不要对大众这个把我当年的糗事当年我们姑小姐要结婚的时候，我真是啊脑袋进水了。
没有没有，你那时候的主体意识也很强。当然还是就我刚刚讲的嘛，那个在其实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是有三层，第一个就是主客，第二个是互为主体，第三个叫互为客体。那互为客体是更难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常常讲生态学的概念， 你今天走到一个环境里头去，你看见开着花或者是树枯了，这棵树枯了，那棵树长得很好，作为一个游客，你会不会去介入这个森林管理？或者是作为一个路过的人，你会不会去跟这朵花说你开得真好，然后跟隔壁那朵花说你开得不够好哦？我们不会嘛。
那花如果会说话，他就说不关你的事。
对，花就会说我从来都没有说你长得好不好。
对呀、啊、
为什么你要干涉我？所以这时候我们双方的态度就是互为客体，我们互相观看彼此，但是不相干扰。所以在爱情里头，当然有人会说，第一个它很难，第二个一旦互为客体，那这一段爱情就没有那个因为爱情带来的牵肠挂肚，因为爱情带来的那种相互缠绕的美感。但是相对的，这种缠绕的美感也会让这个爱情变得非常的疲惫。不过我觉得深陷爱情当中的人啊，大概很难接受到互为客体，所以我觉得在爱情关系里头能够做到互为主体就已经是很大的练习了。
你可以用大白话让我们听众朋友听得更清楚一点吗？什么叫做爱情关系互为客体，或者爱情关系互为主体呢？说的更
主体，我们互为主体，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就是当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能不能承认他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你爱的对象？就像你能不能承认你的孩子，
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啊，
生命的主人。
嗯，
一方面、就是、
尊重彼此的个别性。
是，比如说你回到你自己来讲好了，你希不希望别人把你当成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
当然了，没有一个
人
会说不的。
是啊，所以在爱情关系里，你能不能把对方也视为一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如果爱他，你可以包容接受，然后
而且不提供意见。
对，你可以
提供没有被询问的意见。
是的，是的，你不会主动的跟他说你穿这件衣服不好看，你应该这样
子。一听着就母女关系。
所以为什么在爱情里头有一种人特别讨人厌呢？就妈宝啊。那妈宝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一直被他的上一代当成客体，当成一个东西啦。所以在爱情里头他就习惯了依附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关系里头另外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依附关系。你是依附在当中的一个客体，还是互相支持陪伴的一个主体？
嗯，是，就双方的主观意识都很清楚，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嗯、对方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我不是去依赖他，而是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过就可以很幸福，然后我跟你在一起会增加我们彼此的幸福，这种是好的爱情关系。
所以我们常以前会讲说你一半我一半加起来我们是一个整体嘛，其实那个是蛮惨的，就是人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我也不完整，你也不完整。
进入爱情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当做一半，
嗯，
所以你就变成你需要另外一半你才会独立，你才会完整。可是我们常讲另外一个思考，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
对，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创造的是一个超越我们彼此，使我们的关系扩大。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世界绝对不是只有这两个人，我们都带着过去，带着他人，带着其他，我常开玩笑讲背后灵，就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有一连串他的生命经验，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所以当这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把那个过去的东西切断，也切不断。你想把别人的周围旁边的都切断了，变成一个单纯的人走到你面前， 其实你是只看到眼前的他，事实上他不可能是眼前的他而已，就算没有其他的人也有他的记忆。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纳一个人的时候是接纳他的全部，但是很难啊，我们总还是会希望这个人到你跟前就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了。所以有很多的爱情关系到最后就是因为彼此都切断了其他的关系，所以就会陷入一种孤绝的状态。一旦两个人又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找到彼此的情感联系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苍白跟脆弱。
而且人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谈得非常的好，但是恋爱的那个炽热的温度不可能永远维持。
是的，
一旦那个温度稍微降了一点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各种好朋友亲朋好友，各种知音知交知己都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如果感觉到对方没有接受的能力的话，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就开始了嘛。
嗯，我记得我以前有过一个经验，当然不是爱情的经验，是朋友的经验。
嗯，
就是关系，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很好，那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谈不完的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是把所有的朋友都晾在旁边，就只有跟这个人有很知音的感受。
嗯哼，
但有一次呢，我们刚好是好像社团要去一个地方，那我那天就错过了跟社团约的时间，就只有跟这个朋友在一起，结果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凄凉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哈，我为什么错过了跟大家一起去玩呢、啊？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个地方，然后眼前这个人呢，本来是我觉得啊，我只要跟他聊天，我觉得人生那段时间就这个人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就够了，可是我当下突然觉得一点都不够，我们
觉醒了，
离开你在一起，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
奇怪，你说
很孤单很孤独、可是对方就觉得很就够了，你怎么会有孤单的感觉或孤独的感觉？我说真的有，因为我发现我的世界不能只有一个人，我们本来就是活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当中。那次的经验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人其实不可能只活在一种关系里头，所以像我的学生每次失恋我都会跟他们讲，不要因为一个人失去了全世界。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把你的世界缩成了眼前这个人，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开始希望，甚至对方也希望进入你的世界，你也希望进入他的世界，那个世界就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你从来不带我进入你的朋友圈啊，你从来不带我见你的家人啊，通常这时候这种关系是非常脆弱跟危险的，因为孤绝的两个人最终会因为单调无聊，甚至你刚刚说的爱情的感受炽热的感觉消失了，这时候这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构筑一个整体的
一个完整的世界。
对，
嗯，
我还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学生很有趣，他那时候快要放寒假了，他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下定决心了，我这个寒假我要来交个女朋友，谈一场恋爱。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他说因为冬天到了，我觉得有个伴在旁边很温暖。后来呢开学他还在跟我讲，我说你恋爱有没有谈成功，就决定结束。
哎，奇怪，这网络断断续续，怎么最重要的
一场恋爱，然后我结束了他，我就问他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
嗯，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了，比较好。嗯，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结束了呢？ 因为那根本就
Hello
听得到吗？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辜从余博士啊，他是一位生命教育的教授，那么他也上过社区大学的课程，他也上过在校园里面的一般大学生的课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么辜教授，我们继续聊刚刚谈到这个男生他为什么结束了他假期的恋情。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冬天到了，所以他想要谈一段爱情，希望能够不要那么孤单，能够找人作伴，结果他的爱情经营不到一两个月就放弃了，原因是虽然带来温暖但也带来压力。他说这个女孩每天呢，只要他跟朋友出去就夺命连环扣，问他你在哪里，然后你有了我为什么你还要交朋友，为什么你的世界不是只有我，他就觉得非常惊恐，
累死了。
谈恋爱表示我要把所有的世界都切断连接，即便跟你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但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那我们曾经在几个生命教育的老师会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爱情是男生的全部或是女生的全部这件事。女生可能会觉得爱情是很重要的，所以谈了恋爱之后她的恋爱脑啊会让她放弃很多的东西，但对男生来讲谈恋爱是一个炽热的感受，但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不同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不同的性别意识可能会对于爱情关系带来不一样的考量，或者是就是那个立场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所以当双方对于关系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维系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奇妙。
奇妙还是奇怪？
奇妙，奇妙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说奇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质疑别人嘛，但是
奇妙就带了一点这个比较和缓的挑战的意味。
主体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接受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当然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也有一些非常在意绵密关系的人会觉得你们这些人讲话都是废话，等你自己遇到的再说吧。但我觉得哲学家不一定不能谈恋爱哦，哲学家对恋爱也有不同的判断，各种不同的家，
哲学家谈起恋爱来可能比普通人可能更炽热吧，什么可能性都有啊，有很冷血的哲学家也有很热血的哲学家呀，
因为有不同学派嘛
就是啊，而且人性就是每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哎，从某些角度来看很一样，可从某些角度来看真是太不一样了。
所以哲学家从一开始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就会讨论共相跟殊相，就是共相就是大家一样的东西，殊相就是每一个个体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作为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人都有共同性，但是个体就有特殊性。
是
为什么互为主体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够跳过个别的特殊性直接要进入到共同，因为进入共通性它又涉及到文化的差异嘛，比如说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东方人对于爱情的关系的彼此对待的方式跟西方人又不同，所以一个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如果互为主体就会产生火花，很美好甚至很有趣，但是如果主客对待的时候那就有一方会过得非常辛苦。那其实我这些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会发现人只要被他的集体文化影响，他的个体性不容易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被集体影响跟干扰的状态，可是这也没有办法， 要能觉醒，当然我讲的觉醒是一般性的啦，就能够看出来这一点然后去改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所以你听到很多的亲子关系啊，你都会怀疑你就是走回了17、18世纪、19世纪的人，好像这时候不应该是这样思考了吧。但我发现其实站在自我主观意识去主客对待他者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一直都存在的，师生关系也是。那所以我常觉得关系里面最大的困扰其实还是依附的模式，就如果你把对方当成是一个依附的对象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会没有办法达到互为主体。
也就是说
很多人
你说完。
我说很多人会认为说一旦没有了这种依附的连结，那为什么要谈恋爱？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呢？那为什么要谈恋爱？如果没有依附的关系，为什么要谈恋爱？这个可爱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他？
对，我就问他说：“那你想不想一直依附着你的父母，依附你的家庭，或依附一个团体？如果你觉得这样才叫做跟家人、跟团体建立关系的话，那你就会要一直为了得到依附而失去自己。”
对呀，这种反衬真是太能说明问题了。
但这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成长经验吧，很多人的成长经验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完整的爱或者是被认同，所以他一辈子都在追求依附以得到认同。那你把这样的心境带进爱情里头，带进任何关系里头，都会产生我们刚刚讲的状态。那另一方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被依赖或被依附是一种象征自己很有 power 的，
很有魅力嘛，所以人家要来依附他嘛，
久了就会疲惫嘛，
吃不消，消化不良。
学生讲说，你们一定有说过家人或者是另一半是你甜蜜的负担，我说你一旦这样想，再甜蜜都是负担。甜蜜是奇效的，但负担会越来越重。
对，
就是你拎一包重的东西去逛街，你走三条街还没有感觉，走五条街你就觉得它很重了，重到走十条街你就很想把你拿在手上的心爱的刚刚买的礼物扔掉，因为太重了。所以再甜蜜都是负担，那唯有把彼此的重量互相分摊，我们才会互相支持走更远的路。
或者说随时把那袋马铃薯给放下来不就没事了吗？我们为什么都想不通，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老要把它背在身上，
就没有乐。这就是人的有趣的地方，宁可很重也不要没有了。
所以人类是很有趣的一种生灵啊。
是啊，你说在爱情里头也是啊，像我那个学生，那你说他过一阵子就再也不谈恋爱吗？不会啊，等到他冬天到了，可能又要再找一段温暖的关系。而且很有趣哦，你的这个心境，你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谈一场恋爱的，你就会召唤
这种人来跟你谈恋爱。
对啊，因为你要的是温暖的支持嘛，所以你一定会去找那种会给你温暖感的人。那通常会给你温暖感的人，多半都是比较有强烈的连结感的，
他自己很需要温暖的人。
是啊，所以久而久之又变成了夺命连环扣。
对呀、啊，所以我问你一个很究竟的问题啊、哦。人一个人
要跳到东西了，好，
一个人啊、哦，因为有人跟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说一个人可不可能享受到幸福的感觉？就他一个人，他能不能幸福？
这个一个人哦，要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人里面。如果是你刚刚讲的一个人是指在爱情状态下吗？
不是，是指
在，
就是因为我现
在，
因为你跟我一定都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们都认识非常多的好女人，可是这些好女人呢，她们要不就单身，你我都共同认识一些，或者呢她们结了婚以后要不就离婚了，要不就先生过世了，然后她们就变单身了。然后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比较常来往的啊，他们就跟我说，有一天我跟他们谈空寂，我觉得空寂是一种享受，就是那种寂静的感觉，寂静那种美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就他们就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说我们都寂寞怕了，我们都很希望要有伴，然后他们就在网络上找各种各样的那种爱情关系啊，就是介绍所啊这些东西，可是很多都很不就近嘛。那我就在想，一个人如果就能够很幸福，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如果我能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我把我自己爱得很满足，那么我跟任何人相爱都会是一份很美的关系。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缺憾的，是一个缺乏感很强烈的一个人，那我跟任何人谈任何关系，包括友谊的关系，我都会有一种强烈想要抓取的感觉嘛。那一旦有了强烈的想要抓取的感觉，对方就势必会感觉到受不了，吃不消，他很快就要逃走了嘛。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就能够很幸福的这件事情，是说我把我自己爱满足了。可是呢，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是人类啊，是群居的动物，很难一个人自给自足在全部的感情范畴里面。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至少有一两个人，一个人吧，跟我们是有比较深的交谊的。就是说，你说交情也好，你说互相关心也好，就是一定要有至少一个比较深的关系，一个深交的关系，任何关系啊，你才会有幸福感。那我想知道辜教授的观点，这两者之间我有没有讲清楚？应该你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其实我们刚刚也讲过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在跟这个世界的各个方方面面建立关系。你跟你自己建立关系，你跟你旁边的亲密他人、重要他人建立关系，然后你扩张出去，跟更多的你生命有缘的对象建立关系。你在团体当中，你跟团体建立关系；你在大自然当中，你跟环境建立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我圣严师父跟我们讲的，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至少有四种环境：一个是你心灵的环境，一个是社会的环境，一个是生活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自然的环境。所以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环境里头。那我你刚刚的意思其实就是，当一个人内在具足的时候，他自己内在能够得到一个那个满足，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而是我对于自己跟他者，我有一种我自己很丰盈，我自己很能量很足够的时候，我跟他者的关系不是从他人那里索取，而是我能够给予。那当然这个给是很可以很抽象，可以很具体的，我付出关心或者是支持，我成为别人的陪伴者。相对应的，别人给不给我，其实内在具足的人他不会那么强烈的渴望或需求。所以他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并不表示他不跟别人建立关系，而是他不跟别人建立相互索取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自给自足，但他又能够随时跟他人连接。
也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比较圆满的人，那么他在任何关系里都很容易得到幸福的感受。
应该是说他不是需要靠别人给他才能幸福的，他可以自己创造。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创造自己愉悦的学习啊、体验啊、 甚至他一个人坐在大自然里面，他都可以从自然里面的元素，风啊、雪啊、天空啊、
浪花呀，
各式各样的，很丰富的大自然里头得到满足。这时候他说不定他会觉得旁边有一个人叽叽咕咕的在跟他讲东讲西的，会干扰呢。
对啊，
因为他在那个连结里头是他有得到幸福，
天人合一的享受。
是，然后他喜欢做一件事，他喜欢画画，他喜欢听音乐，或是他喜欢一些独处的时候能够做的愉悦感受的事情。这时候旁边有人可能会变成是干扰，但他也可以把他的独处的愉悦跟幸福转换成给别人的能量跟资源。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幸福，其实是看这个人他的幸福感从哪里来。他幸福感如果是从自己就可以创造出来的，他就不需要外在的力量。但如果他的幸福感一直都是从他者的渴求那里得来的，那他一定是一个人就过不下去了。他就会需要，即便是 AI 好了，现代人很多宅在家里的人，他也不一定需要另外一个具体的个体，他可能可以透过网络的世界，透过跟 AI 的对话。你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会把 AI 养成男朋友或女朋友吗？
男女朋友，对啊，然后对那个 AI 会告诉他说，你干嘛还需要别人呢？我们两个相爱就好了呀。
我是不知道 AI 会不会这么夸张，但是如果你跟 AI 说你现在回答我不行哦，你要叫我亲爱的，那 AI 就会很乖的说亲爱的我知道了，因为他还是一个被你教出来的对象。所以如果你觉得跟人建立关系太不听话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应到你的需求，也许 AI 是未来的另一种爱情关系的对象。但是这就是，
其实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
你把它当成课题啊。
这个前提就是你知道或者你不知道。就像有美国就有一个影集啊，他演几十年前，就1960年代的一个影集，他有一集他说有一个太空人，他在他跟他的太太都被送上太空啊，然后在那儿过了30年，然后就有一个太空船去接他回地球，那就。他就说那个太空船呢 for some reason 他带了很多东西，所以就只能接他一个人回去，没有办法接他太太回去。他就觉得不可能啊，我太太跟我在一起生活了，陪我在太空过了30年，你居然不带他回去，怎么可能呢？他是一个生灵哎。结果那个人就告他说不是的，他是个机器人。那他就不相信啊，然后就那个没办法，只好一把枪一个和子弹，就那皮开肉绽之后，里面是一个机器的很多线路啊，很多什么什么的，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他跟他生活在一起的30年他是 OK 的，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一个机器人。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对方是一个机器人，那你可能爱一个机器像你爱一个人那样用有血有肉的温暖去爱他吗？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如果算是巨大课题的话，你明知道他是一个机器人，你还能像爱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的爱他吗？我很怀疑，我觉得这是人性做不到的。
其实如果从佛教的唯识学角度来看，
我们就稍待一会儿再听您，我们稍待一会儿再听您从佛教的唯识学的角度来看好了。我们要记住，我得写下来，免得一会儿又忘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
这件事情很复杂。
对，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Okay,